我们看成人主义学，圣经中的家庭神学，今天要讲第三课。上一讲我们讲过创造中的家庭，上帝不仅创造了万物，一到六日，上帝也创造了家庭，并且也设立了家庭的模式和使命。神创造男人，让男人做妻子的头，带领他们来履行神赋予家庭的使命，就是要在世界上代表神治理这个世界。我们也同时看到神创造的女人，让他们做丈夫的助手，和他一起来完成这个使命，在世界上来代表神做这个世界的管家。这是一个创造家庭的模式和使命，但是这个模式和使命到今天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不过在基督徒群体当中还有微弱的灯光。神创造这一切无非都是为了他的荣耀，神创造他的家庭也同样是如此。因此在上一课就可以看到上帝创造家庭的这个模式和使命是完美的，这个家庭在上帝的创造当中担任着极大的使命，就是男人带领妻子，妻子帮助丈夫完成上帝赋予荣耀的使命，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上帝的计划。但是上帝这个美好的计划，人类这个美好的愿景，在创世纪第三章就破碎了啊！因为在第三章出现了一件事情，我们称之为堕落，始祖的堕落。魔鬼对始祖的攻击不仅仅是夏娃、亚当他们身为一个个体受到破坏，而且始祖亚当也是人类的代表，而且他们也是仅有的一个家庭，因此罪的这个破坏力大到一定程度，不仅让亚当成为罪人，让夏娃成为罪人，让亚当所代表全人类成为罪人，也同样让世界上仅有的那个完美的家庭也因此破碎掉，也让世界仅有的上帝组合的第一个婚姻也受到了破坏。而魔鬼的诱惑是透过话语，就是透过道的另一种解释，他把神的话进行天之家业篡改，和夏娃进行对话。在这个对话当中，魔鬼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夏娃来怀疑神的良善，质疑神话语的真实性。其实这一个诡计到现在都适用。我说适用不是拿这个诡计去对待别人，而是魔鬼到现在依然非常有效的让基督徒怀疑神的良善，质疑神话语的真实和权威性，到现在这一个诡计都不落伍。我们看到夏娃，他没有经得起试探，亚当也没有保护他，没有保护软弱的妻子，罪就进入世界。第一个家庭，第一个完美的婚姻就因此破裂掉了，而这个罪的苦果并没有在他们的那个家庭当中结束。翻开创世纪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庭的破坏，罪的影响还在持续。我们看到该隐杀了亚伯，我们又看到第六章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有了这个婚姻的混杂的结婚。所以魔鬼的这个宣战不仅仅对个人有影响，对家庭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我们又看到先祖的家庭，亚伯拉罕的家庭，以撒家庭，雅各的家庭，再往后看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家庭，他们的家庭都充满了各样的不幸。人的经验告诉我们，家庭的关系是在堕落世界中最艰难的关系。你认为我和老板的关系最难处 处理，你利用我和朋友的关系最难处理，但是有一个共识，就是家庭内部的关系最难处理。因为家庭的关系不仅仅是夫妻二人，还有孩子，还有岳父岳母，还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所以这个家庭关系是相当难处理的。有人在这个复杂的家庭关系中抑郁，有人自杀，有人离家出走，有人离婚。总之，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像家庭内部的关系那样难处理。我们都在讨论，如果再有一个孩子的话，经济压力会增大。那你没有考虑另一个问题啊？你多了一个孩子，不仅仅是经济压力增大，你还要多了一个难处理的关系，就是多一个孩子，孩子们的关系更复杂，而且问题就更多。不仅是经济成本，而且还有精力成本，还要多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就唯有一个孩子好处理，两个孩子可能难一点，可能三个孩子你好养，但是关系不好处理，对吧？我们就讨论说，如果一个孩子父母生了病不用投票，因为一个孩子有一票否决权，也有一票赞同权。那如果两个孩子呢，可以打个平手，对吧？一人赞同一人否决，最好要生三个孩子，这样可以二对一哈。万一有一天生病老了，或者得了很重的疾病，怎么处理呢？三个孩子投票啊，是治疗还是不治疗，是放弃还是继续的进行去给这个父母进行去养育哈。就是人际关系在家庭里面这种复杂性，这种煎熬和长久性，往往是令人难以忍受。无论这个世界的经验，还是圣经里活生生的过去的人物，都告诉我们，大量的家庭在人际关系的这个冲突和失序当中变得破乱不堪。在今天来讲，也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丈夫和妻子的冲突，我们可以看到父母因儿女们的关系也会变得冲突，充满张力。我们也会看到夫妻因为父母的那个双方也会发生冲突，而且这些冲突所带来的伤害刻骨铭心。很多人就不结婚，不想处理各样的关系，可是这是很难的。大部分人都在婚姻里面都要去处理这个关系，而且父母还需要面对养育孩子的艰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青少年犯罪率的这种高涨，孩子无法无天，父母束手无策。有的父母想控制孩子，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去控制和训练，有的孩子一点责任感都没有，有的孩子想拼命地夺取他的权利和父母进行对抗，有的父母很痛心很难过，因为他把孩子养成这个样子，他心里很焦虑，以后会怎么办，会不会怪我。总之，父母和儿女这件问题也是丛生的，会在今天这个现实社会里面可以看到家庭的关系错综复杂，伤痛也是多得不得了，很多人在家庭里面就变得抑郁。我想你回到圣经里面去读创世纪，特别是三章之后，你不可能不沮丧，因为你观察到在救赎使得这个家庭的中间也充满了很多被罪所影响的失序，然后争端，包括罪对这个家庭的毁坏。从第三章都可以看到家庭的影子，也同样可以看到各样关系的破裂。我们不去看创世纪之后吧，我们只看创世纪，你可以看到夫妻的争吵，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是第一次争吵，而这个第一次争吵的这种现象又是普世家庭常见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兄弟反目成仇吧，看到该隐杀了亚伯， 我想这个场景经常上演，或许你也经历过。如果你是兄弟好几个，姊妹好几个，你也会经历这种兄弟反目成仇。如果父母有些变故、财产、疾病，兄弟们姐妹们也会因这些利益反目成仇，没有谈好，然后关系就崩了，都有。我们也可以看到儿女对父母的欺骗，雅各对以撒；我们也可以看到父母对儿女梦想的破灭，雅各失去了约瑟，梦想破灭；我们也可以看到兄弟反目成仇，就是雅各的这些儿子们，他们反目成仇，要杀掉自己的弟弟。从某些程度而言，创世纪就浓缩了人类历史家庭当中各样的罪和关系的破裂都在里面。或者说创世纪你看的话，它就像一本人类家庭解体的实录案卷，所有人际关系的破裂或许都能够在创世纪里面找到。你读完创世纪，如果看不见福音对这些家庭的拯救的话，你就会变得沮丧。你认为上帝所救赎使用的家庭也是这个样子的。人在找原因，为什么家庭如此的失序和破裂？有人就喊出个口号来，家庭失败是源于父亲的缺失，好像成了一个共同的共识的话题，就是家庭危机在于父亲。所以很多母亲喊着父亲回到家里，还有很多的孩子呢喊着需要父亲回到家里，因为家庭缺乏父亲。我们之前推荐过一本书，就是《世界需要父亲》啊，由这个卡西所写，然后他就推动了一个运动，就是世界需要父亲，针对那个无父母的人群进行一系列的数据和调查，发现没有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对这个家庭影响是创伤也是很大的。所有的社会学家也共同认为，在一个无父的时代，离婚率是高的，单亲妈的家庭会增多，然后二婚三婚的家庭，就两次婚姻三次婚姻的家庭也会增多，孩子犯罪率会增多，孩子焦虑抑郁也会增多，因为父亲没有承担责任，都把问题归到父亲身上，对吗？对了60%和70%，但这不是一方造成的问题，但的确是父亲失职对家庭影响是巨大的，但是并不是一方的问题，它是多方的问题。我们总认为是一方的问题，其实不少的文章还有刊物对中国家庭的看法是比较消极的，就是中国家庭的父亲缺席是比较严重性的。就算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父亲的缺席也不意味着是一个少数，往往也是一个多数。而造成家庭失序和破裂的问题不仅是由父亲造成，因为创世纪提供一个很重要的答案。当然我想说，父亲要占这个家庭最主导的责任，因为他是圣约家庭的家长。但是我想说另一件事，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人堕落之后就有了今天家庭这样的光景。亚当和夏娃听从了仇敌的建议，把上帝视为仇敌，就陷入在这个罪的里面，人的生活就开始充满了敌意和冲突。我们就可以看亚当的孩子们亚伯和该隐，该隐身上就遗传了罪的那种基因在里面，而且罪的体现它不一定只是把那个人杀死，罪的体现包含了对人的冷漠，对配偶的冷漠，然后对妻子的冷漠，然后对孩子的冷漠，然后罪包含了自私的层面，就是他只关注自己，上班回家打会儿游戏 睡觉，哇，这个好轻松。然后这个孩子认为我在家里我就是吃喝学习，对吧？什么事情都跟我没有关系，我就是被父母养着，我的责任就是吃饭、上学、上学、吃饭、睡觉。罪的体现各种形式，自私、自我、冷漠、霸道都是罪的体现。所以看到该隐身上有罪的这种基因的遗传，而亚当的每一个后面所有的后裔都具有这种罪的遗传在里面，虽然体现不一样，它都是一种的罪的体现。雅各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征战斗殴从哪里来呢？从你们摆起战斗之私欲来的吗？罪的进入之后，争端就没有减少。我们看到一个强国去欺凌一个弱国，我们可能会惊讶，打抱不平啊！我们要把这个强国太不好啦啊！用我们的口号是打倒美帝国主义啊！其实，在家里面征战斗殴也不少，夫妻之间就是一种私欲的战斗的争斗和斗殴，也是用强者对弱者的一种欺凌。你看到你的儿女们大的欺凌小的，受宠爱的儿女欺凌那个不受宠爱的儿女，都是一种强弱的欺凌，它没有什么奇怪。所以从国到一个小的单元，到最小的一个个体，都充满了这些事情。人认为环境所致啊，那些列国他们没有资源，所以他们要去掠夺。归根结底是人里面的私欲，所有的战争和斗殴都源于人里面的私欲，而私欲的中心点就是自我、自私，想的全部都是自己。这是罪的一方面体现，不过整个世界都忘了这一点，都认为是环境所致，环境的原因，所以两三百年受到错误折扣的影响，都认为环境是罪魁祸首，是这个社会让人变坏了。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并不是，罪因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众人都犯了罪。圣经总是提到罪的教训，总是提到人被堕落的欲望所控制。有人可能说这个观点太悲观了，这个不叫悲观，这叫事实和现实。根据圣经所讲，人被那个邪情私欲、罪的欲望所控制之后，他的心灵、理智就不得自由，堕落之后，这一幕就一幕一幕的上演。保罗告诉我们说，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保罗又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圣经从头到尾都一贯教训我们说，堕落之后人是自我、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为什么很难相处？这个人不仅仅，其实人有一种怪的现象，一谈到人很难相处，你马上想到自己不喜欢的人。这个人很难相处是所有的人，当你说人很难相处，或这个人很难相处，你知道吗？那个人也同样告诉那个人说，你也很难相处。那难道双方都错了吗？难道双方都没有错吗？其实我们知道人都是很难相处的，因为人是自私的，人是自我为中心的，人总是听力自己里面的声音，总是听自己欲望的那个呐喊，总是想着我在这个人际关系我得到什么。 其实每一个人都自私、不公平、不义，都不诚实，都是恶的，都是撒谎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当你说我的配偶不好相处，你的配偶也在心里说他也不好相处。但你说我的朋友不好相处，其实你的朋友也说我的朋友也有点难相处，不过我迁就他。其实你的朋友也认为说我也在迁就他，其实都不公平，都想在这个关系当中获利。获利不一定是金钱，就是获得益处，获得舒适啊，获得那种娱乐感，而不想成为牺牲者。因此创世纪告诉我们，所有的家庭的失去、破裂，人际关系的这个毁坏是罪的问题。我们今天受心理学影响太多，我们太过于注重性格的分类学，然后如何在性格当中注意界限，如何在性格当中去满足他这个性格的需求。我相信这个可能是有益的，但却忽略那个福音更高的原理。如果你为基督而活，为那个人而谋取福祉的话，你就不会关注他的性格如何，你不会关注他是否给你带来利益或者带来伤害。我们总认为这是一个太高的原则。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的话是不难遵守的吗？如果被福音充满的话，这些问题应该不是问题。那我们需要再更细致的在圣经创世纪里面看一下，他提供了很多的先例，这些先例在告诉我们罪对家庭的影响是多么巨大。而且在创世纪所发生所有家庭的失去和破裂，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我们都见过，不仅现实的我们很难去摆脱这种失去的家庭，就连过去的先祖们，他们也很难摆脱家庭受罪所影响的那种毁坏的痛苦，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摆脱。包括今天当下的我们也要面对这些关系，在处理，在解决，而且没完没了。很多父母都在畅想说，太好了，孩子马上成年了他们的事情就结束了你想什么呢就算你是个敬虔的父母，结婚之后你不参与他们的事情，难道你的心不在那里吗？你敢保证你的女儿嫁的人是好人？你敢保证你儿子娶的妻子一定是贤惠的你不是向着女儿吗？你不是向着儿子吗所以你也会被痛苦所折磨。所以人在这种罪的破坏当中在尝这个苦果。但是我想说，从古到今被罪毁坏的家庭那个印记是挥之不去的。在创世纪里面，我们至少会看到不理想的父亲。创世纪被记载下来的有不少，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看到以撒，看到雅各。其实这些父亲里面有的时候不够智慧，有的时候过于偏爱。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爱以撒过于以实玛利这个有出于应许的缘故但也不得不说，同样是儿子，为什么过于偏爱呢？当然亚伯拉罕懂得应许的缘故，但是也是有一点偏爱的。我们看到当以撒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摆设了丰盛的宴席，就引起了以实玛利的嫉妒，他就戏笑了以撒。后来以撒他有了自己的儿女，他也有偏爱，他就爱这个以扫过于雅各。我们看到以撒 想私自帮助以扫给他这个长子的名分，结果却被雅各以诡计骗得了那个长子的祝福。我们可以说以扫是自作自受。后来我们又看到雅各他做了父亲，他的儿子很多，有12个儿子啊，我们没有办法理解12个儿子怎么活，应该古代和现代的差距啊，他不需要买房买车，时代不一样啊，但不代表没有聘礼哈。那么雅各依然有这种偏爱的啊，这种的不智慧的举动，他过于爱这个约瑟。不过他爱约瑟也是抓住成了应许，有君王从他而出吗？他是错误的把这个应许放在约瑟的身上，因为他过度的爱约瑟带来家庭的嫉妒仇恨丧子之痛。我想这些不理想的父亲他们不明智的举动也同样带来家庭混乱的上演。我不知道各位，你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或者你有四个孩子，当你处理你孩子矛盾的时候，有没有错判过冤案啊？一旦错判冤案的时候，那个被冤枉的就冤得不得了。错判冤案有很多原因，你认为大的应该让小的，小的错大的也应该让，你还认为大的他就应该多尽责任多忍让小的，或者你过于疼爱小的就不说小的不指责小的，什么都指责大的，其实小的也没有规则也没有规矩，小的也很贪婪很自私，他也会把你玩弄在股掌之间。你就知道偏爱会带来各样的罪产生。同时我们也会看到父亲不仅仅偏爱，而且父亲还有疏忽的时候，就是他没有让儿女脱离世俗。比如那个罗德要没有天使的救护的话，他没有办法带着儿女离开索多玛。接着又看到他的女儿们做了一件违背伦理的事情，乱伦。我也同样看到雅各的那个女儿被事件成人所玷污，这都是父亲的疏忽和对儿女的不关注造成儿女在世俗当中越陷越深，最后可以说是身败名裂。我们也看到不能胜任比较笨拙的父亲。我们记得雅各得知他的女儿受玷污之后，其实雅各是被动的，他没有身为家长来做决定，他做什么事情他默不作声。这个就是一个笨拙的不能胜任的圣约的家长，就任凭儿子们去做事情，这也是一个失败的不理想的父亲的一面。因此创世纪有很多处讲述到不理想的父亲他们那个软弱的有瑕疵的一面。同样我们也能够看到不合格的母亲，除了那个有缺点的父亲还有不合格的母亲。但是母亲呢倾向于侠制啊，倾向于侠制。什么叫侠制？我想姊妹们应该深有体会，就总嫌你的配偶不行，或者总想越过他去做事情。其实这个是对丈夫的不尊重，不是不能够建议，不是不能够提建议，而是不尊重。但是在创世纪你可以看到不合格的母亲又是妻子经常辖制。在创世纪16章，亚伯兰和萨拉一直没有孩子，怎么办呢？萨莱就出了个主意，把夏甲作为 生养的那个延续。亚伯拉罕听从了他妻子的话，没有听上帝的话。有人喜欢发挥说，为什么亚伯拉罕听撒拉的话啊？因为是枕边风啊。但是不管怎么去发挥，亚伯拉罕没有听从上帝的话，听从了撒拉的话。然后撒拉的辖制还没有结束，当夏甲升职之后，对撒拉有些轻视，撒拉就有一报复的心苦待他。然后圣经上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他。你看这个报复的心还是很重的。我们就看到利百加用巧计欺骗他的丈夫，把偏爱的儿子雅各带进一场计谋当中，这是不理想的妻子，也是不成熟的母亲。因为这个母亲不成熟，导致他把他儿子送到了他娘家那里去，而且以逃亡的方式，就是亡命徒的方式离开他的家。因此你看到不合格的妻子辖制，不合格的母亲用不当的方式让他的儿子来获得他上面给他的祝福。我们还会看到另一个主题，就是不顺服的儿女。在创世纪你可以看到父亲不合格，母亲不合格，儿女们也不合格。因此你不能说家庭的问题一定是源于一方，肯定它有个优先次序，但是每一方都是问题的所在。那么在圣经当中，特别是雅各的儿子们是最有标志性的。当然在创世纪第四章同样可以看到那种嫉妒和仇恨的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该隐杀了亚伯，嫉妒不满，最后把他给杀掉。偏爱是很危险的啊！我不是说该隐和亚伯，我说偏爱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会造成兄弟姐妹之间的残杀的啊。那该隐是因为嫉妒，神也警告他，警告这个是连续啊，该隐没有听，最终把亚伯给杀死。这是一个残忍冷漠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么到后续我们就可以看到雅各的儿子们之间相争、背叛、抛弃、想谋杀、拐卖，这些全部都有。而且在利百加这个杜甫里面，两个兄弟还有相争，这些事件都告诉我们罪的破坏力的影响到了家庭每一个关系的层面，没有一个关系，没有一个人不被罪的影响的。我们也看到拉结和利亚他们是亲姊妹，为了得到雅各的宠爱，两个人把雅各当成工具人，作为生养的工具，激烈的争斗，这些都是各样的关系的破裂性。所以在创世纪我们看见堕落这种家庭惨不忍睹。如果没有更超的眼光，我们读完创世纪会发现完了，连先祖都这样，先祖的后代能好过吗？不得不说我们要比他们对福音的认识更加清晰，更加明了。他们是看见福音的影儿，我们看见福音的实质。我们比他们更幸福，我们比他们有的福音的资源更多，我们更能够治愈我们家庭各样的破裂的关系。可是先祖们和我们相比的话，他们更显得好像活在那个小学时期，他们没有福音的完整和全备，他们没有那个福音实体的到来，他们没有福音各样的资源临到他们，他们在整个的家庭的痛苦当中长久伴随他们。不过你有没有发现 虽然创世纪的家庭先祖们那么的失败，但是上帝的爱并没有离去。那么还有一点我们需要记住，先祖们家庭所有的问题也是今天所有人类的问题，先祖所有的问题也是每一个人的问题，因为先祖身上有上帝的形象，我们也有上帝的形象，他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也是亚当的后裔。从这些层面来讲，他们所经历的我们也会经历，他们所有的我们也会有，他们所面对的我们也要去面对。虽然看着很悲惨，看着好绝望，但是上帝总有恩典。我相信如果一个非基督徒他读创世纪，他会绝望的，他会认为信上帝的和不信上帝的家庭都那个样子，因为在创世纪还是个特别的时期，有一夫多妻的这种制度，而且有那种家庭的惨状，兄弟们之间要谋杀拐卖，无可想象，哪是上帝所拣选的先祖，所以他可能会根本不理会你们基督教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们的眼光被圣灵开启之后，会看到一个令我们意想不到的场景，就是上帝没有放弃先祖，没有放弃先祖，上帝反而在这个世界，在他们的家庭中显出他的善行。上帝在失序的、破碎的、被毁坏的家庭当中，在运行他拣选的计划，展现了他的智慧和他的慈爱。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家庭不怎么样，以撒的家庭不怎么样，雅各的家庭不怎么样，但是并不影响上帝救赎计划在破烂的家庭当中建立他宏伟的那个基石，是不影响的。所以上帝不是在完整的家庭中来建立展开救赎计划，而是在破碎不完整的家庭中建立的。今天就会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过度的把那些伟人的家庭的美好拿来作为范例，认为你不完美就没有办法看见神的工作。但是圣经那个样本比传记更超越更伟大，就是上帝在极为破碎的家庭当中展开的救赎计划，令我们意想不到他们成为了那个上帝立约的对象。我们经常说多看传记吧，但是我想说就是少看传记，传记看多了容易沮丧，多看圣经的话你会得到更大的感动和激励。而且今天好多的传记如果没有经过各种文献的参考所写作的人物传记，水分是很大的，因为人很容易对伟人进行锦上添花，对于恶人落井下石。因此我们在创世纪看到了不好的一方面，就是家庭的无能、不理想、毁坏和破碎，同时你也看到辉煌的一面，就是上帝把他救赎的根基建立在犯罪的家庭上，建立在不理想、不合格、悖逆的儿女身上，在他们身上开展了救赎的计划，然后一直延续。上帝用不完整的家庭来做他的工作，谁能想象这样的事情？我们想象不到。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国度从他而出，君王从他而立。我们看到神把救赎计划建立在以撒和雅各的身上，虽然雅各是那么诡诈的人，神要把这个诡诈的人变得正直，神要透过家庭的延续，透过怀孕和出生微小的细节来展开他的工作。创世纪不是告诉我们说 我若叫你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上你的头，你要上她的脚尖吗？上帝透过怀孕，透过生养的方式，这个微小的细节来展开他救赎的计划。透过亚伯拉罕，透过以撒，透过雅各，透过不完美的大卫，透过所罗门，一代接一代，直到耶稣基督降生。破碎的家庭算什么？顺的家庭算什么？不合格的父亲母亲算什么？背景儿女算什么？都不影响上帝的工作在他们身上运行，直到那个工作结束。这个结束包含结出果子，也包含上帝完成他整个国度的计划。神的恩典重建破碎的家庭，让破碎的家庭在应许里找到盼望，而那个应许的中心是在神的独生子里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万国得福。若没有恩典，所有的家庭是破碎和无望的；若有恩典，若认识耶稣基督，所有破碎的家庭都是有指望的。你可能在告诉我说，福音要拯救个人，一点都没有错。但是每一个个人有可能是丈夫，是妻子，可能是儿女，可能是父母。而且保罗在福音应用上极致的把福音应用在夫妻儿女的身上。为什么？因为神的福音不仅仅使一个人得救，要让他的家庭得到修复，神依然要透过家庭继续来完成那个创造赋予家庭的使命，生养众多，治理这地，让遍地充满他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一讲里面，你至少可以看见创世纪的家庭是不完美的，是破碎的，是失序的，但影不影响上帝的工作？不影响。上帝就要透过这个不完整的家庭，透过怀孕出生养育的方式来推进他救赎计划，展开他救赎的画卷，直到成就，直到成就。所以堕落家庭一点都不可怕，一点都不至于绝望。绝望的是破碎的家庭从来没有抓住神的应许，依赖耶稣基督在福音里面重建这个家庭，要不然这个家庭真的是绝望的。因此来说，我们都在经历被罪所破坏的家庭，虽然家庭是失序的，是无能的，有疏忽的，有瑕疵的妻子，有错误的母亲，有悖逆的儿女，但是不影响上帝的恩典与这个家庭同行，不影响上帝透过他的话语在这个家庭做工，也不影响上帝重建这个家庭，让这个家庭可以生养治理遍满地面，是不影响的。因此我们在破碎的家庭当中应该有盼望，那个盼望在乎上帝救赎的计划，在乎救赎计划中的耶稣基督，因为基督来要更新每一个人，而每一个人又扮演不同的角色，可能有人是丈夫，有人是妻子，有人是儿女，他们总在福音中被更新被改变，他们不再自私，不再贪婪，不再彼此相恨，不再疏忽，不再失能，他们肩负家庭的责任，他们重新代表上帝，他们重新治理这个世界，只要耶稣基督再来，来完成这个家庭起初所赋予的使命。感谢主，我们到这里。